写在前面的话。想挖这个坑很久了，作为火文系列的老玩家，看着近期的风花雪月被越来越多人认可，有种由衷的感慨和开心。火文的历代作品都会冠以火焰之文章这一标题，各代虽都冠以火焰之文章这一系列名，但其实多数作品之间是不存在关联性的，多数而非绝对。比如封印之剑和烈火之剑就是关联父子的故事，而每一作中的火焰之文章都有或相同或不同的设计，算是系列作中代代传承的特点。另一个传承算是 BGM 和行商人安娜酱吧 www。 这次写考据则以探讨这一疑问为主，围绕着初代剧情展开。虽然在最近一代的风花雪月中，火焰之文章真的是以文章的形式点题，但其实最早的设计并非如此。本片会涉及大量新暗黑龙与光之剑的剧透，如果有计划补完的小伙伴请小心防雷。以及在考据剧情的过程中，作者无意间发现初代剧情流程的基本思路还是比较符合英雄之旅式的剧本框架，所以在分析细节流程时也会加入相关英雄之旅故事框架的分析。火焰之文章暗黑龙与光之剑及火焰之文章新暗黑龙与光之剑。火焰之文章暗黑龙与光之剑作为火文系列的第一作，世界观设定和剧情内容也奠定了火文一直以来的恶龙与骑士的西方架空魔幻风格。作者本人具体玩过的火文系列只有封印之剑、烈火之剑、圣魔之光石、觉醒、 F 和新作风花雪月这几部，对暗黑龙与光之剑这作的内容多数是来源于其他资料内容云玩家的我。而由于新暗黑龙与光之剑与初代剧情没有特别大的改动，在此就只整理了新暗黑龙与光之剑的世界观大纲和剧情内容。以下作者将从世界观框架和剧情架构的宏观角度去分析和回顾火文初代火焰之文章暗黑龙与光之剑、火焰之文章新暗黑龙与光之剑的剧情流程，在尝试着用剧本设计原理简单概论故事大纲的同时，带着疑问去挖掘和发现火焰之文章这一设计的源头、领域分布及势力阵营。暗黑龙与光之剑这一座的世界版图设定在一块名为阿卡尼亚的大陆上，这块阿卡尼亚大陆划分为九个势力国家，各国文化传统各具特色，主角马尔斯王子则诞生在历史上以屠龙英雄闻名的阿利提亚王国。世界观背景，在历史记载的遥远过去，由龙人族之王梅迪乌斯率领的多鲁亚帝国侵略了阿卡尼亚大陆，正值人们陷入恐慌和绝望之时，一名来自阿利提亚阿尔萨地区名为安利的年轻人挥舞圣剑击败了暗黑龙地龙王梅迪乌斯，建国阿利提亚王国。然而百年后暗黑龙复活，传承英雄之血的现任阿利提亚国王 Kingdom of Arsha 为讨伐黑龙，携圣剑法尔西昂踏上征程，而他年轻的儿子马尔斯王子与女儿爱丽丝公主一起在邻国同盟镇守的阿卡提亚管理国家，惊喜武艺，故事便以此为伊始拉开了序幕。详细剧情梳理序章第五章。序章的起始源于阿利提亚远征军的异样，马尔斯王子随船拎兵来到大厅之后，才得知同盟国格拉古拉背叛，远征军遭背后突围，父亲也不幸遇害。马尔斯王子在朱护卫的帮助下逃离皇都，但姐姐爱丽丝却失去联系，下落不明。而逃离故国的路途中不断遭遇敌方围堵，马尔斯王子不得已用牺牲诱饵的形式放弃属下保得周全。在骑士团的护卫下，马尔斯离开故土，怀揣着对自己无能的悔恨、对多鲁亚的仇恨以及复国的决心，前往岛国塔利斯。东方岛国塔利斯之王欢迎并妥善对待马尔斯王子，尽可能的给予援助，供其在此落脚发展。恍然两年过去，马尔斯王子将满16岁。这一天，塔利斯的公主希达前来求助，希望马尔斯王子帮助击退入侵加鲁达加尔达的海贼。以此为契机，马尔斯王子离开岛国塔利斯，以结盟为目标，前往草原之上的辽阔国邦奥利安。 在此途中，一行人接连穿过恶魔之山和草原要塞，最终抵达奥利安王国。奥利安王国自百年前建国以来，便一直与阿卡尼亚圣王国结盟，但多鲁亚帝国爆发战乱后，格拉古拉、卡达因、马克多尼亚接连投入邪龙麾下，奥利安的多半国土也被马克多尼亚王国侵占。唯有草原之狼之称的王帝哈丁和阿卡尼亚的妮娜公主仍在反击多鲁亚的顽抗中苦苦坚持。而在马克多尼亚大军压境之际，马尔斯王子率阿利提亚军前来驰援。此时的魔道之都卡达因也已沦为魔王加内弗支配下的黑暗之都，魔导师们加入多鲁亚大军四处肆虐，当局形势对马尔斯等人的联盟十分不利。迎战马克多尼亚大军之际，马尔斯等人在救助村庄时，从村民处获得了来自佩拉迪贝拉迪龙人族的龙石。传闻龙人族手持这类血石，可即可化身为龙。龙人这一职业也后续出现在火纹多代作品中，但可能因为转职的特殊性，在风花雪月这代淹了。详细剧情梳理第六、十章。击败马克多尼亚主力军后，马尔斯等人随哈丁收复陷落的奥利安王城，与妮娜公主会合，答应将代替守护奥利安王城的妮娜前往讨伐多鲁亚的马尔斯，在临行前收到了妮娜的赠礼，那便是本作唯一的一枚文章。原设中这枚文章名为火焰文章，它被受命托付给传承阿卡尼亚王室之使命之人，那继承着拯救世界之使命的后裔将拥有这枚霸者之证，持有它的人能不需钥匙或技能撬锁，即可开启任意宝箱，并可随意使用其中的财宝。所以总结来说，初代的火焰文章在功能上的定位非常像个万能钥匙。得到火焰文章，解放完奥利安的同盟军，接到了西边村落的求援，解救被海盗趁乱抓走的孩童。随后，同盟军便沿中央大陆南下，向阿卡尼亚王都帕雷斯进军。此行经过帕雷斯唯一的入口要塞雷夫康迪。历经苦战后的同盟军前往中立商贸港口港镇瓦兰补充物资，然而稍作休息的愿景并未能实现。刚抵达港口，同盟军就遭遇了格鲁尼亚军的敌袭。此处的村民透露了马克多尼亚公主被抓往迪鲁城的消息。逃出围剿后，走投无路的马尔斯听取谏言，率领同盟军顺势撤往佩拉迪贝拉迪寻求庇护。这块独立于九国之争的土地由高傲的龙人族所统治，这不请自来的登岛者触怒了龙人族之王马奴。击退龙人族后，马克多尼亚白骑士团的使者前来寻找马尔斯，向他转告了主公密涅瓦公主计划谋反多鲁亚的计划。然而密涅瓦的妹妹玛利亚仍作为人质扣押在沦陷的阿卡尼亚的迪鲁城，希望马尔斯王子能前往相助。对此求援坚信无疑的马尔斯答应了请求，率军登陆阿卡尼亚大陆，攻入迪鲁城要塞。他成功在要塞中救出马克多尼亚的公主玛利亚，并与长公主密涅瓦结盟。同盟军的力量越发壮大，但阿卡尼亚的大祭司米罗亚死于加内弗之手后，堪与魔王加内弗相敌的法师已寥寥无几。卡达因以魔道著称，与多鲁亚结盟后实力雄厚，仅以目前同盟军的力量胜算微乎其微。妮娜告诉马尔斯，米罗亚死后，其独女琳达也失去踪迹。相传琳达继承了父亲的才学圣光，马尔斯等人预感到琳达可能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并决意前往寻找救援。详细剧情梳理第十一、十五章。马尔斯率领同盟军一行辗转向阿卡尼亚圣王国的王都，以千年王宫著称，现却陷落敌军的帕雷斯进军。抵达帕雷斯王城边的山脚下后，一行人在诺鲁达的流氓手中救下了男扮女装四处躲藏的琳达。顺带一提的是，拜访村庄时玩家还可以遇到初代的安娜，她会和你说她男朋友在格鲁尼亚军中参军，名叫杰克，之后用西达或其他女性与杰克对话，杰克则会加入马尔斯的阵营，并提供秘密商店安娜开的店的线索。击退圣都帕雷斯的叛军后，妮娜向马尔斯讲起了圣王国建国时的经历。 几百年前，诸多城市和村庄在帕雷斯建立了阿卡内亚圣王国。手持巨船是神赐357的建国国王阿德拉一世挑起了统一的战争。之后，阿卡内亚王国就被人称为神所守护的神圣王国。而传说中的三圣器也保留了下来，妮娜将其中之一帕尔提亚之弓交予了马尔斯。流传下来的奇迹之剑和格拉迪乌斯之枪则被多鲁亚叛军夺走，下落不明。同盟军趁夺回首都帕雷斯的势头，继续前往收复阿卡内亚的领土，并前往镇压格鲁尼亚叛军。此行路上，马尔斯不断结识着来自格鲁尼亚和格拉古拉的同伴，他们虽身在敌对阵营，却并非三观扭曲十恶不赦之人。随着与这些人的交谈和战斗，马尔斯也逐渐理性地看待自己对格鲁尼亚和格拉古拉的仇恨。怀揣着这份逐渐明净的心态，他率领同盟军抵达父亲增兵败战死的格拉古拉城内，但却找不到圣剑法尔西昂的下落。据弗鲁所称，魔道之都卡达因的国王魔王加内弗在临走前拿走了圣剑，想要与多鲁亚的暗黑龙梅迪乌斯抗衡，法尔西昂是必不可少的圣物。眼看着故都阿利提亚近在咫尺，马尔斯王子不得不下定决心远离家乡，率军向卡达因进发。同盟军镇压了卡达因后，加内弗趁乱逃脱。他临行前告诉马尔斯，想要法尔西昂的话，就亲自来迪贝神殿。怀疑此为陷阱的马尔斯一行陷入两难之境。正在这时，加内弗的导师及宿敌白之贤者卡托从马克多尼亚用魔法传音告诫马尔斯，普通的武器是无法对加内弗造成毁灭性伤害的，加内弗修行禁断的死灵之术修习暗之加护，任何刀剑都无法损伤他分毫。按大贤者卡托的说辞，唯有星光爆裂术才能打破加内弗的暗之加护，但他需要消耗星之珠和光之珠才能创造出这种魔法。为了击破加内弗，夺回法尔西昂，马尔斯一行决定先前往寻找星光之术的材料。详细剧情梳理第16-20章。与加内弗的一战中，同盟军虽勉强获胜，但难免因加内弗的恶灵魔法遭受重创。在重整军事之后，马尔斯终于可以率领同盟军向南进发，前往久违的祖国阿利提亚了。时隔近千，曾经的美丽水乡在亡国之后国土荒废，失去笑靥的人们仿佛陷入了永劫的痛苦之中。而夺回国土的这一天，马尔斯终于盼到了。他率领同盟军势如破竹一般节节败退敌人，最终压制了整个阿利提亚。然而，逝去的亲人终究不会回来，收复王国的马尔斯得到了母亲惨死于敌手的噩耗，姐姐爱丽丝也被加内弗带走了。在逃亡中忍气吞声积累实力，从数起反齐孤军出征到结盟众人，最终率领同盟大军走上复国大业。尚未成年的马尔斯走了如此漫长的旅程，却最终落得了至亲惨死的结果。面对着王都热情高涨的人潮，马尔斯重振精神，强颜欢笑，背起了这整个国家的重担和希望，向雀跃欢喜的人民予以承诺、安抚和祝福，庆祝阿利提亚王国终于迎来的解放。虽夺回了祖国，战争却远没有结束。马尔斯继续率领同盟军征战，收复作为要塞和资源屯据点的古都马克罗索尼索斯城。而后，为了得到大贤者卡托所寻求的光与星之珠，马尔斯率同盟军踏上了前往卡西米亚的征途，在他们旅途的终点拉曼神殿，应该有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此时，马克多尼亚的援军艾斯特骑着天马归来，并加入马尔斯麾下。他携带着从格鲁尼亚取回的奇迹之剑，重归密涅瓦的白骑士天马队。突破格鲁尼亚黑骑士团后，等候马尔斯一行的是盘踞守护在拉曼神殿的巨龙。正如附近村庄所传言的那样，这只巨龙其实是一个名为琪琪的小女孩，她贵为龙人公主，但却遭加内弗洗脑控制，长久被囚禁于此处。在与马尔斯一行相遇并解开催眠术之后，琪琪会加入同盟军阵营。在此之后，马尔斯一行率军前往格鲁尼亚城，准备讨伐镇压这座骑士之都。格鲁尼亚自建国以来， 依靠强大骑士团不断镇压临近反叛势力，但现任国王鲁伊性格软弱，由于惧怕复活的邪龙梅迪乌斯而与多鲁亚达成了联盟的协议。随着国王鲁伊的病重，以骁勇善战著称的格鲁尼亚王国也逐渐走上毁灭的道路。在这条毁灭道路的终末，是独守着最后倾倒的国家和王室的黑骑士卡妙。这位骑士曾在占领圣城阿卡尼亚时舍命放走妮娜公主，在大战前夕，妮娜请求马尔斯王子，希望他能够作为阿利提亚王国的王子，更作为阿卡尼亚同盟军的统帅，能避开与卡妙的交战。如果可以的话，让他能再见他一面，并恳请他放弃无谓的争斗。即使马尔斯王子答应了妮娜的请假，但两军统帅之战在所难免，身为骑士理应死得其所，为主献身，以战死为了人生画上最后句点的黑骑士呢喃着妮娜的名字去世了。而悲痛的妮娜向马尔斯讲起了阿尔忒弥斯的宿命，只要通过传承火焰文章来复苏王室，作为代价就将失去自己最爱的人。据称马尔斯的祖先安利一世曾与阿尔忒弥斯深深相爱，但最终却没能在一起，原因大家应该都知道，而妮娜和卡妙也最终难逃这样的结局。详细剧情梳理第20终章。压制格鲁尼亚王城后，同盟军向东北方向进军，讨伐完残存的格鲁尼亚军队后，便顺势从北角登陆马克多尼亚，来到了马克多尼亚的国境马克多尼亚之森。越过边境，受到大贤者卡托召唤的马尔斯一行遵从召唤前往村中与其会合，交出光与星之珠，并做出了星光爆裂术。带上最后的杀手锏，同盟军向加内夫所在的迪贝神殿进发。随同同盟军一起征战的马克多尼亚长公主密涅瓦也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讨伐祖国的征程。他怀着必须由自己来纠正兄长所犯过错的心情，与米歇尔展开了最终决战。对龙背上激战的两人而言，这应该就是他们最后的较量了。据大贤者卡托所言，古老的神殿迪贝位于卡达伊以北的沙漠中，那座时间沉淀已久的古都布满神秘古老的魔法机关，也有翻译成魔导器械的。火文里没有把魔法和魔术区分得很详细，马尔斯的姐姐爱丽丝就被内弗囚禁在那里。击败加内弗后，马尔斯终于得以与失联多年的姐姐爱丽丝团聚，但圣剑法尔西昂依旧下落不明。重拾希望的同盟军与多鲁亚帝国的最终战也近在眼前。这个由龙人族组建的帝国，在百年前挑起了阿卡内亚大陆永劫的战火，而现今复活尚未完成的地龙王梅迪乌斯正以邪龙的姿态栖息在多鲁亚城中。镇压多鲁亚城周边镇守的龙人叛军后，马尔斯一行通过发现的传送阵抵达了异界之塔，找到了大贤者卡托所说的棺，并在棺中发现了沉睡的龙女。圣剑法尔西昂也被藏匿在棺中。此时同盟军已成功将多鲁亚反叛军残党逼退到多鲁亚城内，在马尔斯的指挥下，同盟军分散成四路攻入城中。如同百年前的先祖安利仪式那样，马尔斯挥动法尔西昂，将地龙王梅迪乌斯连同多鲁亚一起埋葬在了黑暗之中。漫长的阿卡内亚内战终于迎来了谢幕的一刻，被黑暗笼罩的大地终于浮现出了的光明。而马尔斯漫长的旅途也临近尾声，他决定回到祖国阿利提亚，重建和复原那片被战争蹂躏过的故土。就像所有简单快乐的黑剧情那样，迟钝的马尔斯最后也终于被妮娜点醒，拦住了骑着天马准备回塔利斯的希达，并极其迟钝含蓄地完成了最后的告白，邀请希达与自己一同回到阿利提亚，过完了幸福的一生。英雄之旅是大情节剧情发展。纵观整个初代的故事流程，从体验感觉上而言一气呵成，整个故事的节奏虽不算跌宕起伏，但基本追随着马尔斯的步伐，一步一步实现了整片大陆的镇压和收复。作为游戏剧情来说，推图的成就感和结局时黑的满足感算是可以满足大多玩家的需求。虽然单看这段剧情，从内容和节拍上稍显简单， 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评价《火纹初代》的剧情较为简单且稚嫩。从完整性和设计角度，整座剧情起承转合，各个情节节拍都卡得十分恰到合适。从铺垫转折到剧情高潮和故事落幕，都不乏出色之处。而从剧本原理的角度去拆解，可以看得出《火纹初代》的剧情比较符合大情节以及英雄之旅式的剧情架构。大情节，从故事原理角度来说，初代的故事采用的是较为常见和经典的大情节式剧情，即围绕着一个主动主人公构建的线性故事。这类经典设计中的主人公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与主要来自外界的对抗力量进行抗争，通过连续的时间，在一个连贯而具有因果关联的虚构现实里到达一个表现绝对而变化不可逆转的闭合式结局。也即这类经典剧情的特征是因果关系、闭合式结局、线性时间，存有外在冲突、内在冲突较为弱化，单一主人公、连贯现实以及主动主人公的特点。因果关系、闭合式结局、线性时间、外在冲突、单一主人公和连贯现实的概念都比较好理解，其概念一旦被提出，大家都能理解。这里单独解释一下主动主人公。本作中的主动主人公马尔斯王子，其在追求欲望及完成复仇星国大义的目标中，通过不断的挑战自己、升级冲突和变化，主动的与阻止自己目标的外在世界发生直接冲突。这类主人公一般就被称为主动主人公，而相对的另一种被动主人公则表面消极被动，而在内心追求欲望时与其自性格的方方面面发生冲突。英雄之旅式的闭环剧本，正常世界、冒险召唤、巨制召唤、导师以及第一道边界。正常世界，马尔斯和姐姐爱丽丝在邻国镇守的阿利提亚王国管理国家，惊喜武艺。冒险召唤，邻国古拉叛变，远征军覆灭，父亲牺牲，姐姐下落不明。巨制召唤，拒绝牺牲属下逃离。导师，直属骑士杰刚活和其他骑士。第一道边界，远离覆灭的国土，逃亡岛国塔利斯。第二、第三、四道边界，加尔达的海盗、恶魔之山、草原之战，到镇压和收复各国叛军。考验、伙伴、敌人，以及他们三者的循环与推进。终极磨难，地龙王梅迪乌斯。转化，从阿利提亚王国的王国王子，到率领整个阿卡尼亚大陆的同盟军统帅，到为世界点燃光明和希望的星之王。救赎，与亲人团聚，复国。归来，神赐的礼物，收获和平、希望和爱。 Finally， 下面是毫无意义的作者碎碎念。五，最后谢谢大家看完这篇文，鞠躬。整个十月都在断断续续的补游戏和马这篇，在如何挪列和表达剧情才能既展示细节又防止流水账的纠结中删删改改，重画脑图，改笔记，修图，结果不知不觉整个十月都过去了，我还没发文，十分惭愧。这是第一次尝试从剧情架构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剖游戏，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自己和看文的大家对旧游戏剧情和剧本有更深的理解。老实说，这件事实施起来十分艰难，但也真的十分开心。我习惯把每篇考据都当成课题，仔细研究，然后输出结果。在这整个低气压循环的十月里，这篇文真的支撑着我过完了几乎没有在失眠的每一天。考据使人快乐，希望这份快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